今日是2021年6月第一集，投资唔讲废话，我是阿乐，全职投资兴趣是发布业绩报告。之前提过呢，想之后的 podcast 内容丰富返啲嘅。突然醒起呢，有一个系列系好耐都冇更新嘅，就系呢个投资传奇系列啦。因为实在太忙啦，之前 podcast 呢好多集数都系我即兴打完稿就录音㗎啦。但如果做投资传奇系列呢，就真系要去做资料搜集啦，搵返嗰个名人背后嘅故事，同埋做返个故事嘅铺排咁样。不过既然讲得出就要做得到啦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债券之王 Bill Gross 嘅故事。上集提到只有好少人可以赌赢赌场啦。而 Bill Gross 呢就系其中一个啦。曾经管理嘅资金呢系巴菲特嘅三倍。30年嘅连胜纪录。如果巴菲特系股票交易嘅代表人物，咁 Bill Gross 就唔只系债券交易嘅代表人物，仲系呢个创始人添啊。以下就是他的故事。Bill Gross 出生于美国中部的一个小康家庭，性格比较内向的。学生时期被同学称为独行侠，但他的内心其实是非常好胜的，而且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。在大学毕业那年，Bill Gross 发生了一场车祸，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当然不是说他被人撞断脚啊，什么遇见上帝啊，找回梦中情人那种的韩剧剧情啦。而是住院休养期间呢，他读了由加州大学教授 Edward Ford 所写的书 Beat the Dealer。书入面的内容呢，是教人用记牌的方式呢，在赌场21点游戏中获胜的。出院之后呢， Bill Gross 就带着成副身家200美金呢，就去拉斯维加斯试下身手啦。为了尽量保住本金呢，他住在一日只是需要6美金的旅馆啦。每日呢就行路去到拉斯维加斯的 Four Queens 赌场搵免费的嘢食。因为以前呢好多赌场为了吸引啲人嚟玩呢，都会提供啲免费的酒水食物咁样啦。一开始呢，年轻的 Bill Gross 呢，因为赌场入面的烟味和酒气呢，令到他没办法集中精神。于是呢，他不断游走于不同的赌台啦。最后就发现啦，一直这样换赌台呢，根本就没办法记住庄家出了什么牌，亦都没办法预测还剩下什么牌。而且游走的期间呢，更加容易打乱了节奏和专注度。所以在输了一牌之后呢，他就决定长期作战啦。在一张赌台上面留低超过16个钟，就算中间有大注输了都好，都不会退场的，继续留在牌局入面用2蚊美金来落注。连赌了4个月之后，当初的200美金居然变成了10000美金。Bill Gross 曾经表示，赌21点奠定了他终身受用的投资心法，就是将机率分为短期和长期。如果用有一点比喻，在牌盒入面未出的牌呢，代表的就是长期机率，而庄家出的下一只牌呢，就是短期机率。当你记住了庄家出了什么牌呢，就掌握了这个长期的机率啦，你就可以计算到了牌盒入面点数大的牌多还是点数小的牌多。亦都是因为这样呢，你对于庄家跟着会出什么牌呢，估中的机率呢就会提高了，同时可以决定要不要牌这样。不过呢，这种方式在现代赌场其实已经没什么用啦。因为一次有一点呢，已经讲紧会用四至五副 pair 牌，而且会铺铺咁洗牌嘅。当然小弟都知道有方法可以提高少少胜率啦，但由于操作上太过花精神，成本同回报呢就唔太划算。所以总结嚟讲呢，依家靠玩有一点赌赢赌场嘅人呢已经差唔多绝迹㗎啦。Bill Gross 领悟到，当你的长期观点认为胜利一定会倾向自己的时候，短期造成的损失其实都只是长期趋势的一部分，只要专注在长期的机率就可以打败庄家了。这个亦都成为了他后来投资策略的主轴，就是用长期观点来打败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，将注意力关心在未来的三至五年，当机率有利于你的时候才落大注。在28岁那年，他找到第一份工作，在太平洋保险公司里面做这个债券分析师啦。虽然话就话是分析师，但实际上的工作呢只是剪低债券的息票，然后寄去对方公司。那对方公司呢就会给回利息他们公司啦。当时债券的地位呢就跟现在银行定期差不多，只是啲人呢将啲多余的储蓄呢赚少少利息咁样。有大志的人呢都走晒去股票市场㗎啦。债券市场只是留返俾啲老人家嘅啫。 而做债券工作的人呢，多数都是被淘汰出来的义军。但直到1960年代通货膨胀出现，通胀率由 1% 一路上升到1970年的 6%。物价上涨，债券不再保值，债券的价格大幅下跌甚至腰斩。市场对于债券彻底地改观。债券由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变成了一个充公券。你以为你在银行做定期，突然之间变成炒妖股这样。当时呢 ,Bill Gross 就同佢老板讲啦，唉呢度真係好无聊啊，不如我哋就唔好再做呢啲剪剪贴贴嘅工作啦，我哋嚟交易债券啦。跟住佢老板呢居然话好喎，支持呢个 idea 喎。Bill Gross 呢喺回忆入面提到啦，嗰、那个年代呢样嘢其实係一个好大嘅风险，因为呢冇人咁样做过嘅。我哋嘅竞争公司呢以为我哋傻咗啦，因为从来都冇人会将债券当成股票做交易嘅。於是 Bill Gross 呢就成为咗历史上第一个将债券拎嚟做交易嘅人。佢好似喺赌场入面搵机会一样，喺全球市场呢寻找呢个高报酬嘅债券投资机会啦。搵到啱嘅机会呢就会重锤出击。例如佢曾经发现一种交易冷清嘅私募债券啦，唔受政府监督嘅。咁佢就利用市场交易量细，缺乏公开报价平台嘅环境呢，喺买卖资讯唔对等嘅情况之下套利啦。有一次呢，佢左手拎起电话呢就买入咗200万嘅公司债，每单位呢嘅价格係79蚊，右手呢已经即刻用电话报价呢卖出咗俾另一个人啦，成交嘅金额呢係89蚊，几秒钟呢就赚到20万美金，而且风险呢係极低嘅。呢种债券嘅交易模式呢令 Bill Gross 每年嘅平均回报呢都超过 10% 嘅，甚至曾经高达 18%， 打赢咗股市嘅回报。但讲緊佢用嘅係一种极低风险嘅套利模式。所以当时美国第一大电信公司 AT&T 呢都将资金交给 Bill Gross 操盘，令佢成为咗当时最具影响力嘅操盘人之一。后来呢佢将办公室呢搬咗去远离华尔街喺美国加州嘅新港 Newport。办公室呢面对住太平洋嘅私人海滩。华尔街呢我哋就叫做 The Street 啦。而金融界嘅人呢会专称 Bill Gross 嘅办公室为 The Beach 嘅。因为佢同 The Street 一样呢有呼风唤雨嘅能力。每日朝早四点半就会有人翻工㗎喇。五点半呢全部交易员都会到齐。六点先翻到呢就算迟㗎喇。每日呢 ,Bill Gross 呢都会同全公司100位嘅基金经理人呢讨论全球嘅趋势啦。甚至高薪聘请14个数学博士写数学程式，计算未来趋势嘅各种风险。然后呢再根据风险嘅程度呢将资产分散到去国债、公司债以及各种嘅金融产品。由1981年开始呢 ,The Beach 呢就拥有30年嘅连胜纪录，当中曾经受过市场嘅质疑。但 Bill Gross 呢都坚持住佢嘅长期观点啦。例如2006年嘅时候呢 ,Bill Gross 就观察到楼价升得太高，於是派出咗几十个员工呢到全国各地呢扮成要买楼嘅人啦，查清楚当时房屋市场嘅状况。然后呢佢就决定平仓所有次贷嘅商品啦。当时呢同行曾经嘲笑佢，每个人呢都赚緊高利息嘅时候呢 ,Bill Gross 居然仲喺度买卖呢个国库债券。Bill Gross 老啦，过时啦。当时佢嘅回报呢亦都跌到落同类基金嘅最尾尾啦。由第一名跌到落最尾 ,Bill Gross 嘅心情就当然唔好啦。当时呢佢返工每日都会行楼梯唔搭电梯而去避开啲人群嘅。但同时继续每日派人去做调查，同其他基金经理探讨自己嘅观点有冇问题。最终呢都系决定坚持自己嘅长期观点嘅。结局大家都知道啦 ,07 至08年因为次贷造成咗金融风暴，而 Bill Gross 嘅基金就当然冇事啦。仲喺2007年第三次赢得 Morningstar 嘅最佳经理人奖，成为咗史上第一个有呢项殊荣嘅人。喺2008年之后呢 ,Bill Gross 嘅基金不断吸引到新嘅注资啦，巅峰时期管理嘅资产呢规模高达3000亿美元嘅。不过直到2013年美联储决定退出第三轮嘅 QE 之后呢，利率开始有上升嘅趋势。债券嘅历史性大牛市呢亦都开始落幕啦。基金嘅回报呢开始落后于大市甚至同行啦。喺2013年之后呢基金不断遭到巨额嘅撤资。损失咗差唔多1500亿美元嘅资产。Bill Gross 呢亦都抵受唔住管理层嘅压力就离职啦。事后呢佢都承认系因为同管理层有冲突而俾人炒鱿鱼嘅。2014年呢佢加入咗一间规模比较小嘅公司 Janus Henderson。消息出咗之后呢 ,Henderson 嘅股价就即刻上升咗30%啦。当市场以为 Bill Gross 要重拾昔日辉煌嘅时候， 结局呢反而是令人更加失望的。他在 Henderson 管理的基金呢 annual return 是低于 1%, 2018年呢更加是亏损 3.9% 的。在2019年呢 Bill Gross 就宣布退休啦，因为真的老啦。咁以一个不是咁好的 ending 结束了他这几十年的投资生涯。当然啦，之前连成了30年，我认为呢债券天王这个名字呢他绝对是撑得起的。他的旧同事呢认为 Bill Gross 的确很有才华。但在太平洋保险公司的时候呢，其实当中都有很多其他有实力的基金经理跟他一起交换意见，而且公司内部呢都对操盘上呢有很多制衡的。当 Bill Gross 脱离了这些制衡和旧同事的帮忙之下呢，操盘上的效率呢就降低了很多了。换言之呢，一个人操盘管理大资金的时代呢其实已经过去了。现在的资产公司呢是讲求效率的，会建立一个大型的团队，时势做英雄的时代呢可能就已经过去了。在投资生涯的几十年， Bill Gross 办公室都放了 Jesse Livermore 的肖像，史上最出名的投机者，以及他的名言 An investor has to guard against many things, but most of all against himself。 投资者要对抗的东西很多，但最重要呢都是要克服自己的心魔。今集讲到这里先，如果追我浪的呢就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啦，上面都有不少免费的投资教学的。如果你想更进一步支持我的呢，就订阅我的 Patreon 啦，入面都有很多原创的教学文的。投资社群呢都会同大家日日开始一起倾偈。咁我哋下次就再分享其他唔同嘅投资传奇啦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